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前不久我有机会在美国的一个聚会里面分享，主办的单位给了我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题目，那一次的聚会是大概有40多个不同的差会教会一起聚集在一起来讨论一些在21世纪宣教的挑战。那他给我们什么题目呢？他说我希望能够请你谈一个题目啊，他是用英文来举行的啊，这个英文的题目呢就是 from partisanship to partnership 啊， from partisanship 就是结党的意思哈，从结党到结盟或者结连啊。那一次我记得很大的挑战哈，因为有40多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教会聚集在一起要40个不同的机构教会愿意稍微的放下他们自己的一些事工，一同来思想在21世纪我们怎么样能够齐心，我们能够怎么样心连心手牵手肩并肩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保守我带领我能够顺利的把那一堂讲完。也很感谢主在聚会结束的时候看到神也在我们的当中工作这40多个不同的机构和差会就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工作小组，一起来探讨在21世纪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的配搭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所以当同工跟我联络说这一次不是只是一个教会的时候，我就格外的兴奋因为我觉得21世纪我们真的要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结盟，我们怎么样能够结连在一起来完成主耶稣基督大使命的托付。在这几天的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不单单是从神话语里面关于宣教的一些信息我想更加的也希望能够从非常实际在宣教工厂上面的需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至少对我而言我是非常兴奋，特别是在关乎着大使命的托付我会在这几天的当中略略的提到几方面，但是今天晚上就很快的跟大家提为什么我对这一个时代特别在宣教上面格外的兴奋。因为我总是觉得其实神把很多的祝福给我们，也是透过这一些祝福我们能够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看到大使命的完成。今天晚上就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交通的便利在大使命完成上面看到神格外的一个祝福。交通的便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交通发达的一个时代。记得我的高祖父戴德生在1853年离开了英国，他用了整整163天的时间才抵达了我们中国的上海吴淞港口，163天的时间。而今天若是我们从伦敦坐飞机前往你说虹桥也好，大概是比较多可能飞到浦东机场的话，我们大概只需要12或者13个小时我们就抵达了。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一些宣教师他们需要用将近半年做的事情，今天你我半天就做得了。我常常想当时的这些宣教师若是他们能够看到21世纪的话，看到你我生活的这一种交通便利的一个时代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我顺便提一下，当我去研究那个时候宣教文献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夸张，找不到短宣这一个词， 找不到啊。当然我想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啊，为什么没有短靴，因为坐船单程啊，单程就需要163天啊，来回就一年的时间。在现代的词汇里面，这个一年的时间已经差不多算是长宣了，已经唱是长宣了。那时候没有短宣这一个词，没有短宣这一个词。因此我思想到，我觉得这些宣教师他们看这个时代的话，他们一定是羡慕的不得了，羡慕的不得了。你看我们能够因着交通的便利，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减少多少的时间，使得这个福音能够更加的被传开。我想我们单单从今天我们推动一些短宣，不要讲别的，就把我做一个举一个例子吧。我们全家现在是住在香港，若是我是生活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我想我大概还在不晓得这个在哪一个海洋上面，还在往墨尔本的这个方向。但是我前天晚上坐上了一架飞机，在短短的十几个钟头我就抵达了我们的墨尔本。你看因着交通的便利，我就能够有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快快的来到大家的当中。所以我想他们会非常羡慕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也觉得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是只是要看重短宣，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普世宣教上面有很多其实仍然需要推动长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但是不可否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因为交通的便利，我们就能够更多的参与在宣教的工作里面，短宣的工作里面。所以我相信他们看这个时代，他们一定会羡慕的不得了，羡慕的不得了。但是我也想，会不会他们也会责备我们，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那么容易去宣教还不赶快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求神在这几天的当中啊，借着不同的见证，不同的信息，再次把一个宣教的意向放在我们的当中，放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心里面的祷告是这三天的时间能够有永恒的价值，能够有永恒的价值。我希望来的人，无论是来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让我们来了有这三天，我们不是没两样，乃是我们有所不一样。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不一样，也让我们的教会因着这三天我们在一起的思想，让我们的教会更加是一个看重宣教的一个教会。但愿神祝福这三天的时间，让这三天有永恒的价值，让神的国度因着这三天真的有所不一样。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翻转拆船的四天。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就一起翻开到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也把今天晚上的经文也列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其实也在我们的手册里头。十一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由我来读，弟兄姐妹们可以跟着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开始看起。路加他这样记载着：正当那时，有三个人就住在我们，就是彼得。你会记得这一段的经文是紧接着彼得去到该撒利亚，去到哥利纽的家。后来他回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中有很多人以他住在一个外邦人的家里面有所不满，因此就叫他来有一个辩论。因此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他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三个人就住在我们，住在约帕那个地方，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第十二节，圣灵就吩咐我与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而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就进了那人，就是格里纽，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和如何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第十四节，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他有话告诉你，可以使你和你全家得救。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去读宣教史的话，我们会发现的确有很多的事件成为翻转拆转，很多的事件从宣教史里面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好多。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单单只提一个事件，我十分的相信是扭转了当时整个教会对于宣教的认识。若是你有机会去读宣教史的话，一定有读到我们把它称为近代之父威廉·克里的见证， William Carey， 威廉·克里的见证。威廉·克里是在1793年的时候就离开了英国，前往印度，开始了将近40年的宣教生涯。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传记的话，你会知道在他还没有离开英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其实透过那个事情也震撼了当时的教会，也扭转了当时的教会，也翻转了当时教会对宣教的认识。在威廉·克里还没有去印度之前，他被邀请在一个牧长的联祷会里面来分享神在他身上的呼召和带领。据他的这个写他传记的这一个作者就描述了那一天的聚会的情况。那一天的聚会呢，主领聚会的呢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年长的一位牧师，他介绍了年轻22、23岁的威廉·克里，就邀请他到台上来分享他的见证。威廉·克里就站在台上就分享了神怎么样呼召他前往印度去做一位宣教士。没有想到他分享完了以后，这一位年长的牧师就赶紧的跳到台上，威廉·克里都还来不及坐下来之前，这一个年长的牧师就对威廉·克里讲了一段相当凶悍的话。对他说什么呢？年轻人，你坐下来，你坐下来。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厉害的一句话，年轻人，你坐下来。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我顺便提一下，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处境是一个相当极端的预定论 ,Hyper-Calvinism, 极端的预定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神已经预定了一些人信主，也预定了一些人不信主。而我们千万不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一些上帝没有预定要得救的人。若是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其实我们是在违背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没有要他们得救，我们不需要把福音给他们，我们也不可以跟他们传福音，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一种预定论的一种理念。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不需要去印度，为什么呢？因为若是神要拯救在印度的异教徒，他有他自己的方法，他不需要你。啊，我想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威廉·克里那一天回到家里面，他心里面的感触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最年长的牧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泼了他一盆冷水。他就回到家里面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他就把他的圣经打开，给了他自己一个作业，就从创世纪开始读，一直读到启示录。每逢他在旧约也好，或者在新约里面读到任何有关于我们要去传扬上帝救恩的经文，他就把这一段经文写在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历史告诉我们，在这个作业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收集了一个小小将近100页的小笔记本，里面充满着我们需要去万民把福音传开的经文。这本书震撼了当时的教会，翻转了当时的教会。但是我想今天把镜头拉回到圣经，拉回到新约，拉回到使徒行传，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今天这一个经文，以及在这里所描述的哥里纽事件，怎么样也翻转了早期的教会，怎么样翻转了早期的教会。我的题目是翻转拆船的四天。有可能你会很好奇啊，究竟这四天是哪四天？其实若是你我去仔细读第十章的话，我们不一节一节的来读啊，但是若是你去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第十章所描述的就是四天的时间，就是四天的时间。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路加就描述了在第一天在哥里纽家中所发生的事情。哥里纽怎么样正在午正的时候，就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怎么样祷告神，怎么样在一个异象里面向他显现。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第一天，第一天。然后从第九节到第23节呢，我们看到是第二天，其实是23节的前半节，是第二天。在那边路加描述了彼得在约帕这一个地方怎么样在中午的时候在屋顶上面看到了一个异象。你会记得有一块白布，上面有很多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食物，然后彼得就听到了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起来吃。彼得说不，一次两次三次。后来圣灵就对他说，你不要疑惑，你起来与他们同去。第二天，第三天，其实只有半节，23节的后半，描述着彼得怎么样带着这六位弟兄回到该撒利亚，回到哥里纽的家。然后从第24节一直到第10章的末了是第四天，描述着彼得跟这六个弟兄当他们进到哥里纽的家里面，在他家中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会用翻转这个词来描述呢？其实若是我们回去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的确这一个事件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其实很简单，你单单注意路加用多少的篇幅来描述这一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一件事情在早期的教会里面的重要性。他一共用了66节的经文，在第10章有48节，然后呢到了第11章仍然还有18节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读的，延续着这个整个哥里纽的事件。一共66节的经文描述一个事件，描述一个事件。而若是我们看整个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只有另外一个事件用了更多的篇幅。我不晓得大家猜得出来那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吗？斯提凡的殉道。我去看了一下，一共用了68节的经文，所以可见那件事情在早期的教会重要，但是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一件事情，翻转了早期的教会。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 这个事件来跟大家思想。其实有好多我们能够谈到了，但是我想今天晚上我单单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三件事情是在整个哥尼流事件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我想首先请大家特别注意，我想哥尼流的事件首先提醒着我们得听福音的必要，得听福音的必要。我不晓得大家若熟悉这一段经文，有没有特别留意到路加怎么样描述哥尼流这一个人。我们没有把它印在这个投影上，但是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很快跟我翻回到第十章，因为我想我们在那边看到哥尼流这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住在该撒利亚，我们知道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但是到了第十章的第二节，注意路加在怎么样这里描述哥尼流这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首先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虔诚人， A godly man， 虔诚的人。不单单是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全家都什么？都敬畏神。因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他自己很敬虔，他的敬虔也影响到了他的家人，使得他以及他的一家都是敬畏上帝的人。紧接着我们看到他的信仰也不是只是挂在嘴巴上面，乃是他的信仰也流露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关心那些在吃衣住行上面有需要的人。因此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是多多的什么？周济穷人，且什么呢？常常祷告上帝。啊，不得了的一个人，不得了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往下看，我们跳到第四节，第三天正在申初的时候，他在异象中就看到神有一个使者就进来对他说，对他说什么呢？第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惧怕说，主啊，什么事情呢？然后注意这个天使怎么样对哥尼流说话，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你的祷告以及你的周济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也蒙什么纪念。我们停在那里。我不晓得贵教会对于执事长老的要求条件是什么，但是我总是想，不得了，我相信假如我们哪一个教会有这一号人物在我们当中的话，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以及他的一家都敬畏上帝，每一个礼拜的祷告会他都出席，常常周济穷人。哎呀，我对不起哈，我不敢替你们教会做一个回答，但是我相信今天有好多的教会，若是有哥尼流这样的一个人哈，不是执事，不是长老，也应该是有这个执事的条件吧。但是，我不晓得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在第十一章的第十四节，他有话要告诉你，使你和你全家什么得救。换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哥尼流虔诚，是的，哥尼流敬畏上帝，他常常周济穷人，他不住的祷告，但是他仍然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他仍然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我想这一个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真理里面。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对不对？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 不能得救。无论你是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无论你是杀人过、放火过，我们会说没有一个人是做任何的事情到一个什么地步，十字架宝贵的救恩不会拯救你。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在哥林纽的事件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层面，是什么层面呢？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我想这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拿捏得住。我们会说是的，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的时代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人是个好人啊，你有没有看到他的行为？他很虔诚，他很有爱心，难道他也需要得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哥林纽的事件就提醒着我们，是的，他也需要得救，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无论是在你我的信仰里面，无论是在其他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之中，就要想到这里，就想到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的确面对到这个真理受到极大极大的挑战，极大的挑战。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常常被称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也稍微研究过后现代主义，里头有很多的思维，但是其中有一个思维呢，就是在这一个时代里面，一般人都认为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认为是真理，好，我尊重你，但是你的真理请你千万的不要反射到我的身上，对我说这也是你的真理。那这跟信仰有什么关系？或者这么说，跟宣教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简单，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4:6他说什么，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顺便提一下哈，有一些我们中国人觉得为什么上帝是拣选犹太人，不是拣选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是用希腊文写的，或者用希伯来文写的，我们就很不满。但是我单单从这一句话，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耶稣14:6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但是我们从中文里面，我们看不出到底他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对不对？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中文是很婉转的一个语言，这个 the 字是太强烈了一点吧。感谢神，神选择最精准的语言来表达着他的真理。因此耶稣他不是说 A 为我是许多道路当中的一条道路而已，乃是他说什么 I am the way， 我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也就是说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先不要讲在教会以外的人对这样的一个真理会有反弹，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在教会里面有人也不见得会相信这件事情。5月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德国， 今年顺便提一下，是我们内地会150周年。刚刚师母放的这个最后的一张，有一个小孩子的手跟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的手皱纹很多，他说好像内地会就是皱纹很多的那一个手哈，我不晓得是应该欢喜还是心里面难过哈，怎么这么多皱纹啊？同工当然安排了好多不同的聚会，有一个聚会呢是跟德国的这个国教是路德会，路德宗的这个他们等于是几个神学的老师，宣教学的老师，有一个聚集，他们就请我去分享，若是戴德生要对21世纪的德国教会说什么，他将会讲什么。我想哇，这句话也是虽然我跟戴德生的英文名字都是一样哈，都是 James Hudson Taylor， 但是我是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fourth， 他是 James Hudson Taylor the first 啊，我也不是他的这个发言人哈，所以我那一天的聚会其实压力是非常的大。但是我特别提到了，其实当我们看他的整个一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对灵魂的失丧的那种火热是非常的强烈。21岁他就前往了中国，为什么呢？若是你有机会去读他的生平，他不断的就会提到，在当时的中国每一个月有100万个人就进入到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 1 million a month racing to a Christless eternity， 每一个月有100万个中国灵魂，那时候中国大概有4亿左右的人，每一个月有100万个灵魂就踏进了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我就这样描述了，我觉得是什么催逼把戴德生带到中国。没有想到那一天的聚会里面有一个在非洲宣教，我用这个词也是很有保留啊，但是后来他也自我介绍，他说我在非洲宣教了30年的时间。他说但是对不起 Dr. Taylor 啊，他称呼我 Dr. Taylor， 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为什么你们要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听到福音呢？哎，我有一点吓一跳啊！你说不去做宣教，你有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或许还可以。30年，那请我就很想问他，不是我问他，是他在问我，但是我很想问他，那请问你那30年在非洲做什么呢？何况你还是一个 missionary， 你还是一个宣教师，就我心里面很，我心里面坦白说很难过，很难过。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回到哥利纽的事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第一看到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有一个得听福音的必要。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不单单是得听福音的必要，我想在这66节的里面，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顺服托付的重要，顺服托付的重要。我很喜欢哥利纽事件，我也很喜欢在这边似乎好像路加在描述哥利纽跟彼得的当中所带出来的一些对比。什么意思呢？若是你仔细回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哥利纽看到了一个异象，对不对？ 他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钟祷告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异象，有一个使者对他说，你要派一个人去到约帕，去寻找一个叫西门的彼得，把他带来。哥尼流的回应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是一个及时的回应，对不对？他马上就派人去到约帕去找彼得。但是紧接着路加就描述，这一位跟随耶稣有三年之久的彼得，他在屋顶上祷告，看到了，也是看到了一个异象，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却发现，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说哈，彼得不如哥尼流啊，彼得不如哥尼流。照理应该彼得是最清楚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他是跟随耶稣三年的，他应该是最熟悉看到异象的一个人。但是当这个异象向他显现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三次他都对主说什么？不。 No。 No。No。 我顺便提一下，你有没有注意过，在彼得生平里面有好几个三啊？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